最近泰国天气有点凉，天气凉，那个是来自于这个泰国，这个中国飘过来的。好，下一个。
就是去年龙波指导他，就是去观心，然后他觉得现在心比以前有力量了。你可以看到微细一点的境界。在。
心有了力量，对了，要继续去观，就会看到我们的心有的只是不确定，时苦时乐，时好时坏，不停地在变化。多多的看见，最后智慧就会升起，知道了实相，说快乐是临时的，痛苦是临时的，什么什么在我们心里面发生的全都是临时的。如果能够这么照见，接下来痛苦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愿意接受实相，说所有的一切，在我们能够接受我们生命中发生的所有的一切，快乐跟痛苦同样是平等的，因为他们同样都来了就走。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我们的老师教我们，所有的感觉全部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常常看见，看到所有的感觉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常常的看见，就像我们一整天在教室里面在学习，这个常常的做报告，常常的去看生灭，最后智慧就会升起。如果久久的才看一次，智慧升起就会很慢。如果一天看没看几次，这个就要很久才能够见法。因此，如果我们常常的看，不一整天看着变化，这样用的时间就不会太多。要想观到心愿意接受实相，观到心愿意接受实相，说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所有的一切全是临时的。我们活着就像我们在做梦一样的，我们跟梦在一起。很快就会醒过来，梦又会消失。说的生命中说的一切，我们碰到的全都是像一场梦一样的。比如我们小时候，我们会碰到父亲母亲，然后年纪大了之后，我们的父母死了。接下来，可能我们认识我们的人也死去，我们曾经看到的人再也没有法见面了。真实的生命就是这样，不停地在变化。如果我们执着抓取过去，一旦过去变化，我们就会痛苦。如果我们执着于当下，就是不希望这个有什么变化发生，就一直希望是这样的状态。事实上，它一定会变，就会苦。因此，如果我们的心愿意接受这个我们存在的状况，我们拥有的那些东西，我们就不会苦。心要想能够愿意接受，心一定要能够常常看到实相，知道说了一切来了就走，来了就走。最后心就会愿意接受。因为这个就是泰国来的寒气飘过来之后，喉咙就会发干。中国飘过来的这个下一个
99号，他觉得心力不强的时候，修行会觉得修行的时候很烦躁。打坐的时候觉得很烦，没有办法觉知。
如果知道自己烦躁，这个就不错。烦躁也是一个这个境界，我们就看到这个烦躁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不是我。这个每一种感觉全部都是被觉知的对象，不是我。这个每一种感觉包括这个烦躁全都是临时的。接下来无论什么东西发生，我们就去观他们是临时的。这个一而再再三的重复。
102号，他上一次来荣波让他去观身，他觉得进步很大，但是他现在最近就是身体比较弱， 没有办法进行，然后也不太能打坐，觉得一切。
你还能够呼吸吗？还能够呼吸，就看到身体呼吸，心是观者，去觉知，不停的觉知身体。觉知身体并不是要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坐着看到身体坐着，心是观者，我们走着我们看到身体走，心是观者，我们动来动去，身体动，心是观者，并不说是要用到哪个器官我们就去观，或者我们身体呼吸，心是观者，就只是这么去觉知，这样禅定就会慢慢增长。去观身体，心已经有这个好转了，已经提升了，心非常的光明舒服，你感觉到吗？心更加的舒服一些。你去观，继续观身，观了之后直到看见实相，这个身体不是我，身体是世间的，身体真是临时的，我们去觉知身体的这个心充满了无常，观察到了吗？觉知身体的心也是无常的，有时候觉知身体，有时候觉知别的，我们无法选择，就是这么去观，这样开发智慧，去觉知身，觉知心。下一个，
103号，他想知道他观呼吸和念佛陀哪个更适合他，还有他想知道自己的觉知是思维出来的还是真的。
你能够觉知，但是你依然临着于紧盯，还喜欢紧盯，这样感觉到吗？你的心是憋闷的，这说明你依然在紧盯，就憋闷。为什么紧盯？因为你想修行，想好，你紧张，不喜欢他紧张，就会去紧盯。如果心紧盯，知道紧盯，心就慢慢会松开。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自己，别当下这一颗心迷失去想了，知道吗？那心跑去想了，知道心跑去想了，在知道跑心跑去想的那一刻，心是有正确的禅定的，但是非常的短，这个称之为刹那定，非常的短。那心迷了，知道心迷失了，这个禅定就升起，一刹那一刹那升起，不停的去累积，直到我们非常的娴熟，心跑马上知道，心跑马上知道，我们就会能够一整天觉知，就好像一整天都在觉知，但是心不憋闷。但是如果我们害怕心跑，或者想看到心的跑，清楚的看到心的跑动，我们就会去紧盯，就会憋闷。因此要轻松自在的去观。你的训练不错，很好，这个修行已经进步了。呼吸要小心点，你紧盯佛陀也要小心点，迷失去想什么都行，但是呼吸的时候别去紧盯，念佛陀的时候呢，别这个迷失想很久了，就只是这个而已。
104号赵学兰，站起来。104号，他是第一次来泰国，然后他想知道修行是否正确，而且以后修行应该注意什么。
不停地去训练觉知，让心跟自己在一起，然后去看见所有的一生命中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来了就走，就好像我们正在做梦而已，生命就像全在梦，一场梦里面，所有的一切全都来了就走，来了就走，这么不停的这么去观。你要小心的一点就是小心让别迷失太久了，别只是一在思维，要不停的觉知自己的感觉。
105号，他想知道他适合哪种形式的固定形式的方法。
特别喜欢想的人一定要关心，不 不停地及时地知道自己的感觉。观心啊，观两种，任何一种都行。第一个，觉知在我们心里面升起的感觉，一会儿苦，一会儿乐，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贪嗔痴，就去观感觉。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看心的工作行为反应，一会儿跑去看，一会儿跑去听，一会儿跑去尝，一会儿跑去触，一会儿跑去想，就心跑来跑去，我们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它的跑来跑去，这个也不错。光跑来跑去干不出来，那就去光在我们心底里面升起热乎乎的那个感觉，就这个也够了。就这两个，这个光感觉跟光这个心的行为反应，光哪个都可以，不停的光，长长的光。接下来我们就会升起智慧，就会知道说，包括心也不是我，也不是真正的我。妄言不要紧盯，别紧盯，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要放任让心运动变化，别让心静止不动。下一个
107号，他是第二次来，想知道有哪些不足。
特别散乱，因此要多多的花时间在觉知，不停地觉知自己身体工作，身体动觉知，心运动变化觉知，不停地去觉知，别放任它的散乱，这个不好。这个要很减少跟别人的互动，要多多的看自己，然后这样你才会进步。你的训练也对了，你已经很好了，要继续用功，这样生命才快乐才会越来越多，你的训练已经有快乐了。下一个
109号，他的心比较快，然后觉得情绪的波动啊，可以让心非常难过，情绪的波动让心很难承受，不知道怎么改进。
在感觉升起的时候，我们觉得特别的苦，受不了，绝大部分是源自于我们曾经习惯于去紧盯，让心静止不动。一旦心动作了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太强烈了，就觉得特别强烈。那一定要让心放松，不去打压心宁静，不去打压心静止不动，要放任心去工作，慢慢的去觉知，慢慢的去观察。哪一段时间觉得自己受不了了，就去礼佛念经，跟呼吸在一起。但是不要修得太多。一旦让心灵有点灵，有一点宁静，有点舒服了，然后就出来来学习，继续学习心的变化。如果心太过于宁静的话，如果出来接触外缘之后，就会觉得特别的强烈的受不了，那个很普通的所缘都会觉得情绪都会觉得受不了。那些受不了的人是因为，就好像是有的人，这个一直是在那个无菌的房间里面生存。这个无菌的房间里面生存，一旦出去，这个一点点病菌就受不了，就死掉了。心也是相同的，如果我们打压心到心宁静静止不动的话，一旦出来接触所缘了之后，就会觉得太强烈了，就会受不了。慢慢的要出来去接触，哪一段时间真的受不了，就来休息宁静，有一点点宁静，就稍微心有点滋润了之后，就继续出来接触外缘，不停的去训练。接下来我们的就会心就会习惯，然后就像我们自己已经有了这个免疫力，那这样我们就有免疫力去接触外缘，别让心静止，别去紧盯心。下一个，
111号黄秋华。他是
高见已经迷失了。
111号，他是第一次参加课程，想知道修行是否正确。
打压要减少，要放任身跟心去运动，自然的运动变化，别去打压它。最自然、最平常、最普通的是最好的。比如普通的人的心是苦是乐，是好是坏， 我们跟普通的人只有一点区别，普通人他们有苦乐，快乐的时候就会入迷，有痛苦的时候就会痛苦。我们跟他们有一点点不同，有快乐我们也知道，有痛苦我们也知道，所有的什么样的感觉升起我们也不断的去知道，看到每一种感觉全部都是来了就走，就像这个别人在我们门口走过而已，我们的心就会宁静，越来越宁静，越来越快乐。这个训练不久能够来到这个程度已经很厉害了，继续用功。
113号潘思明，他想知道现在自己心的状态以及今后应该用功的方向。
你已经比以前好了，以前只是在紧盯，现在已经从紧盯中松开了，接下来就是去不停地去学习他们，身体动心是观者，心动心是观者，不停地及时地知道，不错。别打压心，静止不动。你以前的习惯是习惯于打压。
114号，他是新生，想让龙波指导一下修行。
你是新生，还以为说你是刚刚出生呢。去常常看优酷龙坡的教的那个优酷视频，然后去看，去观察自己的心。你的心喜欢想也知道，心生气了也知道，你特别容易生气吗？心生气了也知道，生气消失了也知道，心是什么样子的，不停的去知道，不去阻止他们，越阻止越生气。要轻松自在的去觉知，然后生迷失去想的时候也要知道说，哦，迷失了迷失了，就只是去及时的知道，在我们及时的知道迷失去想了，禅定就升起了。比如当下这一刻你迷失去想了，就是这么去知道，你已经会觉知了，心迷失了去及时的知道，马上就会觉知自己，不要呵护那个觉知，再迷失再知道，再迷失再知道，而不是说禁止迷失，如果禁止迷失就会太郁闷了。下一个
115号，他是第二次来，想知道修行是否正确。
对吗？谁说对的？现在你在打压，他也打压自己的心了，你紧张，你跟龙婆互动非常紧张，事实上其实你在听龙婆在讲，但是你的紧张心，紧张知道紧张，你在打压自己的心，让他宁静，你要知道说自己在打压。学法修行并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换一个话筒，就是在学习我们自己的心，去学习自己身跟心的运动变化，就只有一丁点而已。如果我们学习，我们明白了身的实相，我们就不会因为身体而苦。如果我们明白到了心的实相，我们就不会认为心而苦。任何东西再也不会让我们辛苦。我们看到学习实相，我们看到这个心底里面充满了无常，充满了无法掌控，在这个身体里面也是相同的，都是不永恒的，有苦一直在逼迫着我们，只是一堆物质，我们从世间临时借过来的物质。因此我们观身的时候要这么去观，而不是观身了之后说它太美了，我的眼睛也美，我的眉毛也美，这样是不会观的人。如果观身体就会要看说，哇，这个身体啊，它是被苦一直在逼迫着，站得久一点就会酸，坐得久一点就会酸，睡得久一点也会酸，它始终被苦一直在逼迫着，这个称之为观身。观身并不是照镜子说看身体，照镜子这个人特别喜欢这样观身的，特别喜欢美， 爱美并没有关系，因为她自己很漂亮，这个没什么可以帮得上忙。但是要一定要及时的看到说那个本身是苦，身体有的只是苦，然后我们的心有的只是无常，要这么不停的去观。高见紧盯了，刚才没有紧盯，现在紧盯，跟龙婆坐得很近的人，那在尤其在这个角度的人，这个是这个在掌控的范围之内，所以很容易紧盯。这个龙婆教法的教出家师父的时候，坐在那个地方观察，好好的观察。那些师父们往往不敢跟龙婆直接对坐，包括阿姜给尊者，他坐的这个躲在旁边。那是不敢直接坐到龙婆的面前，如果坐的话就身体就是僵硬的。你要去看，要去观这个身体有非常多的苦，要常常这么去看。这样的话你喜欢爱身体就要去看身体，那心也自己会看到苦乐好坏，会自行看到心的。下一个
117号李杰，他是去年他觉得自己很散乱，自己是散乱，但是老师说他是打压很严重，他今年觉得自己有变化很大，但是还有还是有打压，请龙波指导。
那个老师说你紧盯，其实就是在你在打压自己，紧盯就是在打压自己。因此别如果还在紧盯，就要及时的知道为什么要紧盯，因为你想要好。如果及时知道自己知道心的想要，就会自己不再紧盯了。及时的去知道自己的心，你紧盯是因为你想好，及时的知道自己心的想要，想要灭掉就再也不会紧盯了，轻松自在的去观。今年比去年好，心已经有进步了，继续用功，以后会比这个更加进步。别只是一直保持原地不动的好，要不停的好起来。不停的好起来的意思是什么？而不是说这个越来越宁静，好起越来越好起来，就是越来越愿意接受实相，生的实相就必然会老病死，心的实相就是必然会碰，有时候碰到好喜欢的，不好不喜欢的阻止不了。如果心愿意接受实相，心就不会苦。因此这个修行方面的进步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并且越来越接受事实。如果愿意接受，彻底的接受事实，就再也不会苦。无论什么东西发生在身跟心，都再也不会苦。比如我们的身体怎么都会苦的，到了某一天我们会特别痛的时候要死了，就肯定会苦的。因此我们逃避不了，我们要去每一天去训练自己，不停的学习自己的身心。到了我们生命中真的出现紧急关头的时候，我们的心不会动摇，我们的心会宁静又快乐。下一个
119号，他是固定形式是金行，119号余胜，他的固定形式是金行，他想知道应该多花点时间在固定形式修行上，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观身观心。
金行呢，就去观身跟心，每一次走有在觉知自己看到身体走，心是观者，这个在观身。走来走去之后，心跑去想别的事情，及时的知道心跑去想了，或者是走来走去心这个懒得去进行了，要知道自己心懒惰了，这个称之为观心。因此每一个动去观身观心，观身也行观心也行，那个每一次觉知一个，不会同步觉知两个的，只一个刹那一个刹那，有一些刹那觉知身，有些刹那觉知心。那你进行了之后，觉知身觉能够觉知身觉知心，而且是修得很好，这个心不错，很好，你修对了。你要不要这个进行给龙婆看一看？出去走给龙婆看。 这个不对了，看到了吗？一旦开始走了，这就开始打压自己的心，让它静止。一旦走到第三步的时候，心就跑去想了。要走的时候要觉知身，觉知心，然后看到身体在走，心是观者，这样就不错。走着走着心迷失去想了，知道说他跑去想了，这个也不错，这个称之为在觉知身，觉知心。但是在进行的时候别打压心，让它静止，要去觉知。但是在开始的时候，训练的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打压，这个也没有关系，但是一开始就不打压就会迷失很久。继续用功回去做吧，看到了吗？走过去的时候已经迷了。修行啊，并没有任何的这个休息的，说现在是休息，这个时候是用功。因此每一走一步都要有觉知，不停的觉知身，觉知心，这个称之为我们在修行，而不是说要只是在这个进行的时候走来走去的时候才修行。去这个逛商场的时候也要能够观身观心，如果在这个逛商场的时候观身观心的话，就我们就不会花钱，我们就不会想买东西的，我们就会发财。因为我们走了之后，我们在觉知自己，我们就不想买东西了。这个家伙肯定是很喜欢购物的，这个他愿意接受事实。下一个
122号曾涛，
刚刚这个精行的人，这个修行进步很大，但是依然在临遭于紧盯，在临遭于打压心宁静，要一定胆子要大一点，一定要让他迷失，迷失了知道，好过于一直在觉知，一直在觉知自己，这个肯定是紧盯的。好，请讲。
他是第二次参加，他觉得自己比之前有进步，想知道有什么要调整的吗？
已经进步了是真的，但是要小心别这个灰心丧气。有时候修行了之后觉得有些时段觉得修行根本没有进步，没有变化，没有提升，有时候就会觉得很气馁。不用气馁，不停的去累积，一旦累积量足够的话，那个这个就会刹那间质量产生变化，然后就是但是要累积很久，这个量性要累积，然后最后就会这个心灵品质就会翻天覆地突然之间变化。这个心质量的质量发生变化的时候，就是升起圣道的时候。这个理论跟这个跟佛陀是一样的，佛陀他们说到实相全部都一致的。比如我们一定要在量上面做累积，这个戒定会不停的累积，不停的累积，到了某一点，我们的心会不停的自行的去这个最后自动调整，会才突然之间突然变化，在这一个心念的一刹那一瞬间，这个但是累积的时间很长，但是真正这个变的只是那么一刹那一瞬间，这个圣道升起的时候只是那么一刹那一瞬间，我们的心就彻底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再也不可能回到原来样子。因此现在我们不停的去累积量，量的累积，累积什么？累积戒定慧，多多的去累积。有禅定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是训练让心跟自己在一起，多多的跟自己在一起。有智慧开发，多多的开发智慧怎么做？也就是看身心的变化，多多的去看他们的变化，看到他们无常苦无我。这样如果我们不停的去做的话，就像我们不停的在量上面做很快的累积，有的人量累积很慢，关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懒惰了，然后久久的才再回来再关一次又懒了，然后这样的话这个不可能发生这个质的变化的，量的变累积的太慢。下一个
123号，他是那个上一次课程回去之后就一直生病，他觉得心很呆滞，然后做梦之后他觉得胸口很憋闷。
修行已经进步了，只因为修行进步了，比如早期的修行我们就会有的只是快乐， 但是修行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开发智慧，就会看到身体充满了苦，这个身体不是什么好的宝贝，再也不是什么好宝贝了。最重要的并不只是在于让身体有快乐，我们训练是为了让心保持中立，但身体有痛苦的时候。因此最重要的在于我们的心，这个身体啊，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老了，越来越痛了，快死了，越来越接近死亡了，我们想命令让它好，让它这个特别精神像年轻的时候那个状态，不可能了。最重要的点在于我们的心，我们看到身体生病，我们的心是光着，我们的心宁静快乐，要这么不停地去训练。如果我们的心不满意，身体生病的不满意，知道心不满意，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继续用功，继续用功，你的训练已经不错了，很好，你已经看到这个身体有的只是苦，但是你的心没有保持中立。下一个，
他是以念诵为主，进行的时候也念诵，呼吸的时候也念诵，身体呼吸的时候也念诵，然后做动作的时候也念诵。他想问，这样念一直做什么都念诵，这样可以吗？
可以，但是一定要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而不是说念经呢是为了让心就只是宁静，那个同样也好，但是不是特别好。但是如果念诵了之后，我们的心动荡起伏变化，感觉变化，有时候宁静，有时候散乱，有时候苦，有时候乐，然后如果能这么看见，这个是最好的，这个是在开放智慧。如果念诵了之后只是让心宁静，就会得到奢摩他，得到禅定，这个同样好，但是不是很好，并不是充特别的好。要想特别的好，一定要开放智慧，因此去念诵，然后看到自己的心感觉不停地在运动变化，这个是非常好的。好，下一个，
就是他127号廖倩，他能够他看到烦恼习气的时候是会打压心，他就会去打压，然后又会看到对这个打压有嗔心，但是这个嗔心没有消失。然后
它没有消失，因为你的心没有保持中立，在那一刻我们这个是有嗔心，背后重叠着嗔心，最开始我们生气，接下来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气的心生气，这个是嗔心常这个重叠着嗔心，我们要及时的知道说我们不喜欢烦恼习气，不喜欢嗔心，一旦我们及时的知道心不喜欢，心保持中立，嗔心就会灭掉。如果心没有保持中立，它不会灭的。然后那一刻我们在有另外一个嗔心，这个对其原来的那个生气了，对于我们自己的心生气了。因此最重要的在于我们要觉知，以这个保持中立的心去觉知所有的所缘，而不是知道那之后想让嗔心没有，觉知了之后想让嗔心消失。嗔心是有还是嗔心还是没有，那是嗔心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儿。我们的职责是保持中立的心去觉知它。
他一直用观呼吸的方法，现在他是用觉知身体的动作，想知道哪个更适合。
观全身这个很好，好过于去观某一个局部，去观某一个局部往往就变成紧盯，就会变成修奢摩他。去觉知全身，但是别紧盯全身，我们能够就是观呼吸，我们是看到这个正在呼吸，看到全身在呼吸，或者是看到全身在行住坐卧，去看全身，不用去看某一个局部。如果看某一个局部，就会得到只是得到奢摩他型的宁静，去观全身。然后现在这一颗心跑去想了，知道心跑去想了，去觉知身体，看到身体呼气，心是观着，心跑去想了，知道心跑去想了。去观身是为了看到心，观身才能看到心，就仰赖于身体作为基础。觉知身体，这样心就不会跑掉。 在同时我们并没有打压身体，心中自在的觉知，看到全身它正在呼气，看到全身它正在做呼吸去做，然后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知道心跑掉了。最重要的在于要知道自己的心，最重要的不在于是光觉知呼吸在身体在做什么，那个太肤浅了。下一个
128，上次龙波指导他就是
紧张，要知道紧张。
上次龙波指导他就是念诵，然后不断的知道身体，然后他是这样训练的，想知道回去之后是不是继续用这个方法。
对，你感觉到吗？你的心已经进步了，因为你修了之后进步了，说明这个你用的方法是适合的，继续用功。我们并不是为了要获得什么样的好，我们修行是为了让觉心越来越自动自发，身体动稍微一动马上就觉知到了，并没有刻意看见，会自己看见，接下来智慧就会升起，就会知道说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身体也是我们临时依赖的一个事物，不久就会死去，所有的苦乐好害的感觉全部都是临时的，不久就会消失，因此接下来我们的心就会保持中立，不会迷失于满意，不迷失于不满意，所有的一切心就会快乐，有快乐有宁静。下一个
129号，朱英贵，龙波上次说他可以重新开始打坐了，他的方法是直接关心。
继续去关心的不停的变化，但是应该是和每一天礼佛念经，每一天安排一点时间，这个它就会增加心力。如果我们这个只是一味的关心，到了某一点就会没有力量观，因此我们每一天礼佛念经，那个是增强心力意念。如果不喜欢佛陀，就去念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行，念诵什么都行，都一样的，价值是一样的，这样心才会有力量。但是并不是念诵是为了让心宁静僵硬的，那个瓦一样的念诵，这样心才会有力量。然后去观这个心运动变化，不停的观下去，这个在开发智慧。因此我们的工作有两项，第一个奢摩他，我们就礼佛念经或者是念诵，然后毗婆舍那的工作就是观心运动变化，我们就修这，我们修这两种。
130号，夏雪松，他上次回去之后觉得觉性有提升，能够看到禅定不破。
对的，已经进步了，观察到了吗？心已经变了，已经开始能够觉知自己了，而且运也分离了，那个会感觉到身跟心是不同的部分，感觉跟心也是不同的部分，不停地去训练，接下来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全都是不是很长的，所有的东西都来了就走，所有的一切全都无法掌控，继续去用功。这个人不错，心非常有力量。
是最后一个，夏显真，上一次龙波说他心很散乱，他回去每天有固定形式的训练，想知道现在还有哪些要注意的。
你知道吗？你已经进步了，你的修行，你的心已经进步了，你的心已经跟自己在越来越多的跟自己在一起了，因此继续去用功。比如说刚才你的心迷失去想了，心迷失去有疑问了，知道心说心迷失去想了，知道心去迷失去有疑问了，及时的知道。因此无论什么东西发生在我们的心里面，不停的去觉知，然后修行，这个继续去用功修行，这个不错，修行已经进步了就继续用功，然后不停的及时的知道心，这个比这个更加微细更加多的去觉知。最开始我们去观 我们只能看到很大的烦恼习气，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那个越来越细的烦恼习气，直到最后这个小的烦恼习气，这个再也在我们心里面待不下去，我们心非常快乐，但我们心没有快乐的就是这些烦恼习气。因此我们不断的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知道心这个烦恼习气再也待不下去，我们的心就会舒服了。还剩下五分钟，为什么高见不做禅修报告？那所以你就不用问，直接告诉龙婆给你开始。你的心力这个越来越强了，心力越来越强，很好。这个不断的用功，别这个气馁，别以为说什么时候才可以结果。我们不停的去修行，到了时间，它会自行的结果。就像我们煮饭，不用想着说什么时候饭才可以熟啊。这个不停的煮饭，到了时间饭会自己熟，想让它快一点熟它就不会熟的。因此我们的职责是就只是不停的觉知自己，关身关心工作，这个心已经进步很大了，但是现在心没有归位，感觉到吗？心这个散开在外面，觉得很舒服，很这个入迷，要知道说心已经入迷到外面去了，不要拉它回来，如果拉它回来就憋闷，就只是去知道说它在外面，然后这个去觉知身体不停的呼吸，心会自己回来的。观察到了吗？心有快乐呈现，不停的有快乐呈现，感觉到吗？在我们并没有在做什么的时候会有快乐自行涌现，在我们想让它有快乐的时候它从来没有过快乐过。因此我们不停的去觉知，不停的觉知自己，快乐就会不停的去涌现出来。但现在不要，现在你在打压心宁静，别打压。但是谁坐在龙坡的正对面的每一个人都会打压自己的，就会僵硬。因为只要跟龙坡一这个眼睛只要一对的话，这全部都会僵硬的。陈春才，你要问什么？你说往后说给我听，还是不用问？龙婆直接告诉你答案。
เขาเรียนธรรมะหลวงพ่อประมาณ4เดือนอยากจะขอคำแนะนำครับ
四个月，非常棒，继续用功，已经修对了，你的心已经醒了。接下来就是去看身体不是我，所有的感觉也不是我，不停的观。现在时间到了，等一下我们还有下面的工作，其他剩下来的放到以后。先等一下，等一下我们会那个所有那个法宝组的人一起供养龙婆，把我们所有翻译的中文的法宝一起供养龙婆。因为等一下我们会一起那个法宝组的人先会把我们所有翻译制作的那个龙婆的中文法宝一起来供养给龙婆。先是法宝小组的人出来，
思成、江丽、一鸣、李云，现在快点上来。
龙婆，อนุโมทนาด้วยนะ。
龙婆随喜我们大家在座的所有人的功德。
คือที่เราเรียนธรรมะเนี่ย，ถ้าเราเข้าใจหรือว่าเราช่วยกันแปลช่วย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
因为我们来学法，最后我们自己有收获了，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忙法宝的制作。
เราทำไปก็เพื่อประโยชน์ของส่วนรวมเพื่อคนอื่น。
我们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其他人的集体的全人类的利益。
หน้าที่ของชาวพุทธมีสองอย่าง，อย่างหนึ่งก็คือเรียนให้เข้าใจเพื่อตัวเองทุกข์น้อยลง。
我们的职责是两种，两项。第一项是我们要学，透过学法修行，让自己的苦减少。
อย่างที่สองก็คือทำประโยชน์เพื่อคนอื่น。
第二个就是
ส่งทอดธรรมะออกไป。
第二个就是我们为了其他人的利益，我们把法弘传出去。
เหมือนเรามีเทียนอยู่เล่มหนึ่งจุดไฟไหมใช่ไหมเทียนของเราคนเดียวแสงสว่างไม่มากเราก็ให้คนอื่นก็ต่อไฟออกไปเรื่อยๆในที่สุดแสงสว่างมันก็จะเยอะขึ้น
就像最开始我们手上只有一支点燃的蜡烛，这个光明并不大，但是我们把手上点燃这个蜡烛，不停的让其他人手上的蜡烛也点燃，点燃这个整个光明就会越来越亮堂，越来越遍及全世界。
เมื่อแสงสว่างเยอะขึ้นนะเราเองก็ได้ประโยชน์เราก็จะเห็นทุกอย่างได้ชัดขึ้น
一旦这个光明更加亮堂了我们自己也会获得利益我们看到所有的一切就会更加看得更加清楚
เพราะการทำประโยชน์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ยก็ทำไปแล้วเราได้ประโยชน์คนอื่นได้ประโยชน์นะแล้วก็การทำประโยชน์ให้คนอื่นเนี่ยสุดท้ายมันก็สนองกลับมาที่เราเอง
因此我们最开始利益自己的时候我们这个自己会获利别人也会获利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别人会获益最后那个利益又会返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来
เหมือนพระโพธิสัตว์พระโพธิสัตว์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ดีเป็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กับตัวท่านเองแล้วท่านก็ช่วยเหลือคนอื่นการที่ท่านช่วยเหลือคนอื่นอย่างพวกเราถ่ายทอดธรรมะออกไปนี่ก็คือการช่วยเหลือคนอื่นจิตใจของท่านก็ดีขึ้นเรื่อยๆ
就像
จิตใจของพระโพธิสัตว์ก็จะเจริญขึ้นเรื่อย
ๆ就像菩萨们那些菩萨们他们这个不停的去这个利益别人的时候他自己的心灵水平也就会不停的提升那我们在座的各位一样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帮助别人同时我们的心灵水平也会不停的去提升